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在周二的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你好唐曼。
海洋老师好。
嗯，
那在上一周呢，海洋老师是给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透过一些孩子他们的病症，我们看到他的病症的后面的心理因素还有一些社会的因素。那这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个问题。
嗯，
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常常生病的时候也只是在关注我们的一些社会环境的因素，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条件的因素，或者说是外在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到这个病的后面的一些心理和社会的原因。
嗯，
那么从上期节目呢，其实相当于韩老师已经是给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课题了。那么所以这个话题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给你也带来一个新的思考，那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去关注病症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心理的和社会的原因。
对，我们现在很多疾病包括小孩他会反复的出现那些症状，
对，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界看得太窄，
嗯，
然后不能处理后面的这个两个层面的问题，才会在他的身体上不断的表现出那种症状，
嗯，
实际上不断的在呼唤快来帮我啊，快来帮帮我啊，
对，
就是一直是在这样呼喊的。
嗯，就他的身体在向他呼喊，孩子的心灵也在向大人呼喊。
对对对。
嗯，
那么生理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哈，
嗯，
给我们有更新的眼光和格局，去看到人类疾病背后的更多的更复杂的原因，我们能够去正视它，去面对它。
嗯，
其实疾病的话它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对
啊，也就是说身体上出现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理上面对社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去正视它的时候，才在身体上表现出来。
对，
这是一种我们对疾病新的理解。
嗯，新的认识，
新的认识，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处理疾病的方法。嗯，
是。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让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上周我们提到的哈，
嗯，
在学龄前儿童身上看到的反复出现的类似感冒的那种症状啊，
对，
我们前面讲了，就可能是这个孩子他在社会适应过程当中，去到幼儿园的时候，跟老师跟幼儿园小朋友，他面临了很多新的问题，是他没有遇到过的，
嗯，
他需要去有人指导，有人帮助，
嗯，
去处理。那么他能处理这些问题了，他的身心比较愉悦了，他的免疫力也就能上来了，啊，
对对对，
也许他身体上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快的自己就能处理好了。
哦，是
啊，嗯，那么反复出现这些症状只是社会原因之一，就是他入园，嗯，他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哈，啊，
对，
而且这个适应过程需要父母和幼儿园的老师共同的帮助，让他比较好的能够走过啊。
对，
其实就是说这个社会原因呢和他的心理的原因呢还有别的，比如说在家庭，我们的孩子经常会反复的有呼吸道感染啊，发烧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家里面老人，
哦，
那么小孩在跟家庭这些人相处的时候，可能绝大多数家庭里面都会出现多头管理
啊，哦，对，
就是爷爷 是一个要求，奶奶是一个要求，爸爸妈妈是一个要求，如果有保姆还有其他的要求，人前人后父母在还不在又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小孩他真的要费尽心思去想去理解，为什么我同样的那个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呢？那么小一个小孩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当他遇到这么多人际关系，而且对他的要求还都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很费思量。
对呀，对他来讲这个压力就太大了，
压力比较大。如果是爷爷奶奶是很宠的，那个父母有的时候会当着小孩的面对父母会有一些比较严肃的严厉的词句，或者比较严肃的表情，那么小孩看到都会觉得
不可思议，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他可能比较小的话，他刚开始他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
如果父母不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家里面的生态环境，就人际环境，对于小孩的心理的发展，它是一个挑战。或者是出现了以后，不能够跟小孩去共同面对，帮他打开这个心结，那么他就一直就有这个问题。
对，这让我想到一点，其实我们很多的大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把那小孩子忽略的，我们认为那个小孩子不懂事，
很小，
对，他不懂事，反正
他是不存在的。
没错，我做我的事情会干涉不到这个孩子的，
去，你让开让开，这样。
对呀，所以那这个小孩其实他真的是被忽略的，他的心理也被忽略掉了。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是很爱他，很疼他，想他好的，但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爱？就是你真的从身心灵三个方面去了解你的子女的时候，在这些细节这些关键的地方，就他心理发展和心理发育成长过程当中，他每次碰到这种突破性的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你都能够注意到，有些是他能够消化和同化的，我们叫在教育学上叫同化，他是能够被自己吸收的，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想象，然后去把他理解就放到心里面去了。
是，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理解错了，比如说父母对爷爷奶奶比较严厉的眼光和严厉的话语，他会想，哇，这个家里面还是爸爸妈妈做主，是不是啊？最后可能还是脾气比较躁的爸爸做主吧。那么他就会形成一种对爸爸的权威的一种仰视，但是这个权威他很多时候他也会伤到这个小孩，比如说这个时候他是不想去排泄，那如果爸爸要求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矛盾，面临这个矛盾，他这么小的小孩他怎么去处理呢？那么爸爸的训斥和严厉必然会临到他，那他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反感，那人性上的东西，
身体上有反应，
对，以后从此他的这个排便就可能会有问题。然后母亲没有跟爸爸能够把这个问题用适合小孩这个生理和心理阶段那种方式呈现给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小孩身上，他就已经有情绪的东西进到身体里面了，他有委屈，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他就会磨牙。白天不能够反击，到晚上的时候通过磨牙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排泄，就是爸爸是家里面最大的，我是不能够对他表示反抗的，但是呢他又是一种心理的情绪，他必须要有一种身体上的释放
疏通的方式
释放，那么他通过磨牙，通过哭闹，通过冒汗，通过这些方式给他排泄出来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就家庭这个人的生态环境里面，他已经受挫，他已经困惑，他已经碰到天大的困难了，他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能接纳的那种困难了。
是的，
我们就需要去反思，然后养成一种敏感性，去及时的去疏导释放处理这些他情绪上的问题，尤其是要优化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家庭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多头管理。
对，
那
么像爷爷奶奶他的身体本身有疾病，他是常年这样的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如果比如说他会亲吻小孩，那就不是空气传染，是直接的皮肤的传染。
对，
然后喂食 有些父母会用勺子会直接拿到自己嘴里面舔一下看看烫不烫啊，然后把它
还有一些嚼碎了以后再喂孩子，有些老人家会这么做，
是。那我们想就是说其实这个里面就已经把小孩他的生理心理人际很多问题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啊，这个世界他已经没有办法整理得清的了那就是要看父母这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敏感，在这样的压力和多头的这种混乱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力会低下，他的神经会比较紧张，那他的身体的发育和他心理的发展都出现了困难，
是。所以呢，最好还是孩子要由父母自己带，千万不要让老人来带
是是是，
所以做夫妻的还是要离开父母，
联合成为一体，
是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要用一种比较好的沟通方式，你看要怎么去处理。比如说家庭里面那空气的流通，喂食上面有些最基本的东西，像这个你要做好一个基本的规定哈，就是家里面为了小孩的健康成长，相信老人也是能接受的。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孩子的心理层面上，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环境，
对，良好的环境。
亲哄你入睡。
在这个里面，夫妻两个人生育已经完成了，就是十月怀胎，那个当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面大概的都讲过了啊，营养上面，情绪上面。那到了这个养育的这个阶段，他一直到他发育成熟，我们的父母都是要经历的。
对。
那么如果他在社会适应方面和在心理这一块，他的很多情绪他不能够及时得到舒缓和释放的时候，他的身体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反应。
所以看来给到这个孩子健康的环境，是首先要从这个生态环境上去着手考虑。
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一直是很敏锐很敏感的捕捉周围的一切的信息。
对，我们做大人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小孩子啥也不懂就忽视他。
那就会很容易就在小孩身心灵的里面积累很多很多的垃圾和问题。可能到你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就出状况，而且很难能够逆转。
对对对。
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在小孩子快到青春期和青春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吃一惊。原来以前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现在怎么突然就变得完全是面目全非，自己完全不能接受。
还以为他是突然之间变的，实际上是积累很久了。
对对对，他心里面到底出现了多少东西，我们一直是没有去正视和关注过他真正的内心的需求。
对。
再一个呢，就是小孩他看起来他的症状是跟感冒是一样的哈，所有那些症状都差不多，但是呢他其实是过敏体质。就是说如果这个空气里面有他过敏的那些过敏源，他身体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而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去把它当感冒去治的时候，那你就治不好它。
就是过敏症状它一般也会有打喷嚏流鼻水这样子，
流眼泪咳嗽，发烧，头疼头晕，晚上睡不好觉，出虚汗，这些症状都会有。那么像这种身体的状态，它其实是他以前碰到过很多很多他身体不能接受的心理上的人际上的问题，在身体里面积存下来了，
也跟心理和社会关系
有关系。是他不能消化的，所以他才会表现得敏感。为什么敏感？就是说一种需求在心理层面在身体层面一种向外的呼唤。有一个小孩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两个哥哥，从他很小的时候记忆里面就觉得自己长得很丑。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小孩他是很漂亮很漂亮，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就不断的被家里来的客人和他的母亲嫌弃，说他太丑了。就是他的相对于上面两位呢，两个兄长
就稍微逊色一些，
相对于他们逊色，但是相对于别的孩子还是很漂亮很漂亮又很聪明的。
所以人很多时候一比较就出问题了，
就出问题了。这个家庭的环境就对于他就是灭顶之灾。因为他记得最多的就是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丑啊，因为他的母亲，
我估计可能很多时候人说这个都是
无
心
的。
对。
因为他的母亲就不停地告诉别人，就说我的老三长得很丑。然后他的母亲的同事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就不断说这个小孩是丑。那么不断地有这样的话就给这个小女儿那个打击啊，而且也没有办法释放。然后呢这个母亲更糟糕的是好吃的全部给上面两个。
更加让他在心里面认为说我长得丑所以我的待遇也不好。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每次上街只带那两个哥哥。好几次就跟着那个哥哥，就是妈妈带着哥哥上街不带他嘛，他很羡慕嘛。他就偷偷的就跟着他们走，然后被妈妈发现尾随他们了。妈妈就回过头来
把他骂回去，
把他抓起来打他。痛打一顿。
好可怜的孩子。
你说像这样的东西，这个小孩在小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消化得了接受得了，他就觉得自己丑得不能再丑了。他是完全把母亲的那个眼光和母亲同事的眼光
在他自己里面内化了，
完全内化了。
是。
像这种东西的话长期的就形成他的过敏体质。是他的过敏的心理的那种原因，社会的原因。
那像他那种情况，是不是假如说他的心理问题解决了，就是当年接受的那些他很丑的这种概念，
嗯，
这种积累的这种压力，如果这种东西被释放了，是不是他的过敏性这种症状就会减轻很多呢？
会减轻很多很多。就是到后来的时候，他对母亲是有一种恨的
哦，
然后对社会上就是跟类似的对他有看不起的人，他都会有从母亲那里建立起来的那种反应方式
哦，
这个小女孩她只能是她自己长大以后生理心理医学模式和有这样的人能够跟她去不断的交流、然后把那一块的东西生挖出来，
就她能够碰到一个身心灵很健康很平衡的人，
然后能够把她那个潜意识当中、因为她感觉不到的地方嘛，她老觉得是身体问题嘛，
是是，
必须把那块挖出来，然后要身心灵重新整合。
哦，看来我们很多的过敏，比如说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什么过敏性鼻炎呢，也常常会对一些花粉呢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东西他们是比较容易过敏的、那么这得回过头去寻求一下根源在哪里，就心理上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说过敏是人的整个皮肤和人的呼吸道、人的眼睛，看到小孩不停的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在过敏，不停的揉鼻子，就是鼻子过敏，口腔里面长东西，身体的皮肤它有破损性的皮疹。做父母的，你要观察这个小孩究竟是暂时的过敏性的过敏源引起的，还是过敏体质引起的，你就要去考虑和治疗，他就比较容易治愈。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a。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大院有一个小孩，我经常看着他，大概知道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他的父母呢都是做生意的，就很忙很忙，就没有时间就顾到这个小孩。后来有一次呢，他们碰到我就告诉我，就说这个小孩要去医院做手术。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做手术，他就说是这个扁桃体边上鼻咽的那个部位，叫做腺样体肥大，就是他那个位置和他的扁桃体发炎，肿胀的很厉害，那个地方他需要做手术，
切除吗？
要切除，要把那个肿块、包括他的小舌头大到就是完全都堵住他呼吸，他晚上不能呼吸、必须要把他抱起来，就是竖着睡觉。那么这个小孩的这种情况，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父母长期的就忽略他，因为他们都是忙自己的事情，他的
顾不上他，
完全顾不上他的。但是他给他吃的很多，因为他们就是做饮食餐饮业的，吃的很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脾虚了。
脾虚。
再一个，他是住在一楼，而像港澳和广东地区，他是湿热，南方之地湿热。
对对对，
那么他住一楼的话，那个环境也让他的脾就更虚。那么我当时我就跟他建议健脾，不要去做手术，因为他们也害怕嘛。
对，
就是健脾，然后用一些祛湿，祛湿在中医里面它其实就是消炎，消除炎症。那么告诉他一些方法，他用了一个多月，那就很明显他们能放心睡觉了，就是原来晚上他们不敢休息，小孩打呼噜，就是那个掉下来，
堵住呼吸，
堵住他的整个的气道嘛。到
现在也没有做手术，
没有做手术，到现在都没有问题。那么他的症状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他的脾虚，因为他一直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直是给他吃那么多的东西，这个问题没解决。后来这个小孩他就变得很胖， 因为你吃多了嘛，垃圾最后出不去嘛。
是，
就是说小孩
就更好的去护理他。
对对对，这个小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是拿钱拿那个吃的东西打发他，就觉得只要能挣到钱以后，你所有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都是如此，
有钱了，有经济条件了，
对对对，
有房子了，这个小孩自然而然他就能成长。
嗯，
那么他其实也是在跟你呼救嘛。
对，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做父母的就一定要不能够说他是感冒，我给他感冒药，或者是抗病毒的，或者是抗菌的，我就这样去处理的。他如果是反复出现的话，你就要换一种思路。
是，
他的躯体上，他的生理上，他可能还有别的症状引起的这个问题哈，这个要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说，要考虑到他的有很多隐而未现的情绪被压抑在他的身体无意识的层面里面去了。
嗯，
我们前面讲过无意识、
对
意识、潜意识。那到那个里面的时候，因为他小孩始终都觉得父母是不能够太违抗的哈。
嗯，
就说父母你是接纳、爱和教导、管教，这个他要有一个平衡。如果没有比较贴身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关爱和帮助和指导和这两个管教和接纳的平衡的时候，他始终都会处于一个自己探索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那种状态，孤军奋战的那种状态，始终是不安全的。
嗯，
然后他始终都会身体上有症状出现。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我喜欢读书。
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海洋老师依然是透过两个例子、两个案例，一个是过敏性体质的女孩子的案例，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的孩子，他的父母忽略他，然后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让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些普通的症状，但事实上这些所有的症状背后原来都蕴藏着这么大的心理问题。
对，心理危机，
还有一些社会关系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这个给到我们一个真的是新的思考，就让我们透过所看到的这些病症，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病症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心理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来去思考去面对的。
对，要用一种新的眼光
去
审视问题。人都是身心灵合一的生物，
对，
它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讲它有爬行动物的脑，然后它有哺乳类动物的脑，然后还有大脑皮层。那么如果他很多的东西压抑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的情绪又停留在他的那个哺乳动物类的那个脑里面，最后他的这种不愉快、愤怒那些东西，最终他就必须通过身体去发泄出来。要不然人会疯掉的。
对对对对。
更严重的就会出现精神症状。得精神上方面的疾病了。
所以总的说来呢，心理问题是更加重要的，这比我们身体的问题还要重要。
对，一定要能看到这个层面。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那么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观点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 良友的拼音.net。好，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不是要放手。 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